音。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四章，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四章，25节读到26节，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四章，25节读到26节。
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这一段圣经是说到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在谈话的事情。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给主耶稣说，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所话的就是他。”主耶稣就说，主耶稣自己就是弥赛亚。弥赛亚这一个字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如果是希腊文就叫基督，希腊文就叫基督，所以这里一个括号就是那称为基督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耶稣这个名字是神给他取的，天使告诉约瑟要给他起个名字，耶稣这个名字就是救主的意思啊，救主。基督这个意思就是他是受膏的，他是神膏了他了，受膏。希伯来文就叫弥赛亚，弥赛亚。希腊文就叫做基督 ，Christ， 英文把它翻成 Christ。那么这里是主耶稣说他自己就是弥赛亚。我们再读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40节，读到42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40节读到42节。
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
好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西门就是彼得，彼得的弟弟就叫做安德烈，所以40节听见约翰的话，就是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遇见了主耶稣了，他就去告诉他的哥哥西门。41节，那个西门就是彼得原来的名字叫做西门，他就在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就是遇见主耶稣了，主耶稣是弥赛亚，42节，那么安德烈就带了他的哥哥，就是西门彼得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基法又是希伯来文，叫基法 ，Kifa， 那么翻成希腊文呢，就是 Peter， 就是彼得。这里又说到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那么我们今天想，最近我们主日一直在交通一个题目，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今天要让弟兄姊妹知道，为主耶稣做见证，就是主耶稣是弥赛亚，他是基督，他是受膏的，他是受膏的。 那么现在我们要说一说什么叫做受膏。受膏是在旧约的有一个规定，就是神要给一个人有一个职分，比方说神要大卫来做王，就要膏他。用什么膏他？就是要用油来膏他。油是什么油？在旧约的油就是橄榄油，以色列人就是橄榄油，就用橄榄油倒在他的头上，那就代表膏了他了。谁受膏了？比方说大卫受了膏了，大卫就是王啊，神要他膏他。那因此我们来读一点旧约的圣经，请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16章，11节读到13节，撒母耳记上16章11节读到13节。
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
好了，那这里我们就看见大卫是耶西的最小的一个儿子，神就要撒母耳是一个先知，要他去膏他来做以色列人的王。好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再读一处，就是16章这一章的第一节啊，就读这一节。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所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
好了，所以你看他的众子之内有一个就是大卫啊，神就要大卫来做王，要他做王就一定要膏他。撒母耳是先知，先知要去膏大卫，如果没有被膏的他就不能做王，一膏了他就是王了。你看这里他是用脚里的膏油来膏他，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一个王不能随便我就做王了，必须有先知用油来膏了他，膏他以后他就成为王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膏受膏就是要给你一个职分，神给你职分的时候就要膏你。刚刚我们读的是王，旧约所有的王都要受膏，那么旧约的先知也要受膏。如果神要你做先知，神就要人来膏你，你就能够做先知。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列王记上，往后面翻译，19章。列王记上19章，我们读15节，要读到16节， 十五节到十六节，列王记上。
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南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
好了，这里要高，高了就做王，还有高了以后就做先知。所以在旧约，神要立一个人做王，来为神做事情，神要给他一个职分，这个人一定要受高，不受高不能做王。另外一个先知也要受高，看到没有？一个先知没有受高是不能来做先知的。啊，这是两个，一个王要受高，一个先知要受高。另外就是祭司也要受高。那请我们来读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对不起，二十八章。四十节读到四十一节，四十节读到四十一节。
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好，请我们注意，在旧约有三种人是要受膏的，他们是要为神来侍奉神的。一个就是王，就是以色列人的王。第二个就是以色列人的祭司。第三个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知，好不好？这三种人都是要用油来膏他们。这是旧约。新约要不要膏呢？好了，刚刚我们说主耶稣弥赛是弥赛亚，主耶稣有没有受膏呢？他是弥赛亚。那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啊，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读到三十四节，二十九节读到三十四节。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经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好了，主耶稣没有人来膏他，他是弥赛亚，对不对？他是基督，他是受膏的，但是没有人膏他。你看主耶稣，我们读四福音的记载，没有哪一个先知来拿油来膏主耶稣，没有的。那么主耶稣受没有受膏？他受膏了，他是直接是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看到没有？你们记得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仿佛鸽子怎么样，就降在他的身上。旧约是用油 橄榄油来膏一个人。新约主耶稣来了，不用用橄榄油膏了，是圣灵直接降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旧约的油，橄榄油是代表圣灵，旧约的橄榄油是代表圣灵。这一个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我们来读读撒迦利亚书，旧约的撒迦利亚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一点。第四章。一二三四。我们先来从第一节读起吧，我们就读到第六节好了。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旧约的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好，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好了，你看这开始一说到就看见有两棵橄榄树。我们知道橄榄树就要结橄榄，以色列人就是用橄榄来压成油，榨成油，油就来供应那个灯台，他们点灯都是用橄榄油，所以这个橄榄油就是供应的橄榄油。那么第六节就说了，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那就是橄榄油是代表神的灵了，那就是圣灵的意思。以色列人他们要点灯就要用橄榄油，所以橄榄油是代表神的灵。因此在旧约，你要是神要你做先知来为侍奉神，就要用橄榄油来膏你，橄榄油膏你那就代表圣灵来膏了你了。大卫要做王，撒母耳要用油来膏他，也是橄榄油来膏他，高了他了，那么他就可以做王了。祭司也是要用来油来高他，所以旧约的油就是代表圣灵，就代表圣灵。因此到我们新约，主耶稣来了，恩典时代开始了，神的儿子来了，不需要人用油去高他了，旧约才是用油，新约就是神自己的灵直接降到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你看司洗约翰就说，我看见圣灵仿佛鸽子直接降在主耶稣的身上，那就是说高了主耶稣了。因为一高了主耶稣，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了，也就是基督了，好不好？他就受神膏了，神的灵直接到了主耶稣的身上，他就受膏了。这是新约跟旧约不同了，好不好？旧约不同了。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需要再用人来给你膏你一下了，有的做法是过去有的教会的做法是错误的，好不好？他说我要老牧师高小牧师，好不好？要高一下，这是很多是做法不要的。既然信约就是圣灵来做了，那么因此主耶稣我们知道 就是神直接用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就是膏了他了，让他来成为弥赛亚，成为基督。弥赛亚和基督就是受膏者，所以主耶稣受膏以后，那我们就知道神就把所有的一切就交给他了。那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读腓立比书。我们来读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读到十一节，第六节到十一节。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此荣耀归于父神。
好了，你看，这是主耶稣，他是受膏者，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这里就是神将他升为至高了，又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请你注意啊，一个把他升为至高，而且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是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现在主把神把他升为主了，看到没有啊？要口称主耶稣为什么为主了？赐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把他升为至高了。这就是主耶稣，他是弥赛亚，好不好？他比王更高了，比旧约的王更高了，比先知更高了，比世祭司更高了。所以希伯来书说他不是祭司，他是大祭司，看到没有？好不好？他是万王之王，好不好？不是一般的王。啊，所以我们读启示录，他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看到吧？好了，那么我们就看见今天主耶稣的地位，他就是弥赛亚，他是基督，神把一切都交给他了，立他为最高。啊，更重要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赐给他一个万民之上的名。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着主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你看我们祷告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奉主的名啊？圣经里告诉我们，不是祷告奉主的名哦。啊，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做许多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奉主的名。啊，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都应该奉主的名。好，那等等我们来说。那么现在我们说，主耶稣已经神把他升到至高了，已经是弥赛亚了，基督了。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基督徒了。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主耶稣是受膏。那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受膏？那就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
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神就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
你看到没有？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高没有高啊？高了，好不好？主耶稣不但是受主耶稣高了，主耶稣，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受高了。我们受高是什么时候受高了？你信主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进来了，对不对？就是用圣灵成为印来印了我们，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受了高。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受了高了。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受了膏，所以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就说我们都是祭司。有这句话没有啊？不需要再有人来膏我们了。那我们来读读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五节。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好了，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受膏了，我们都是祭司了，看到没有？主耶稣是大祭司，我们都是祭司。我们什么时候受膏的？就是你信耶稣的时候，圣灵一住进来，你就受膏了。所以刚刚说圣灵是一个印记，我们都受膏了，我们都是祭司了，我们都是祭司。那么旧约有祭司有王，今天实际上在我们每个里面都有永生，看到没有啊？永生就是神的生命，对不对？神的生命就是王的生命，好不好？实际上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受膏了，我们有圣灵在里面做印记，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有王的生命，我们应该和主耶稣一同做王。但是弟兄姊妹要注意了，不是每个基督徒你有王的生命，但是你不一定将来会做王。有王的生命不一定你就能做王。什么能够做王呢？那就得胜的基督徒，好不好？啊，这个就是王。但是先知，圣经里有一点注意，在新约里面没有一个先知职分了，旧约有，好不好？因为旧约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就要去找先知，先知来传达神的话。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都住了圣灵，不要再找先知了，你就去问神了，好不好？你里面就有圣灵住在里面，对不对？你有问题，圣灵就在一切的事情上可以指教我们。所以只有先知，我们基督徒每个都不是先知。因为先知这个职分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我们来读读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读到十三节，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
好了，主耶稣说施洗约翰是最后的一个先知，旧约的先知律摩西律法说预言，到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就停止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受膏了，我们都不是先知，因为旧约先知已经没有了。 那新约有没有先知呢？有，新约的先知是恩赐，圣灵给你有这个恩赐你就有，没有给你这个恩赐你就没有。那我们怎么知道新约的先知是恩赐呢？就请你读读以弗所书，请我们来读第四章，先读第七节，读了就读十一节和十二节。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第七节是说到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新约了就是恩赐了，好不好？所以下面是马上就说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看到没有啊？那个先知是恩赐，不是一个职分了。所以假如今天有一个基督徒，他说我就是神所立的先知，那你绝对不能够相信，因为神的有职分的先知，主耶稣说到施洗约翰就是最后一个。所以如果有人是说他是先知，那你也小心了，好不好？圣经里今天新约的先知不是职分，是恩赐，是恩赐。那么我们再可以读一点圣经，请你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二十八节。
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
好了，第二是先知，看到没有啊？那是今天在教会里面神所设立的有先知，它是一个恩赐，是圣灵给的恩赐，不是一个职分。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受膏了，你有了神的生命，有圣灵住进来了，那么这个刚刚就告诉我们，那么如果讲到今天，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我们也受膏了，圣灵就住进来了。那按照旧约的那个受膏就不同了，好不好？旧约的有王，有祭司，有先知，那是三种。新约的那就说到我们都是祭司了，好不好？每个人都是祭司，我们都能借着主耶稣献灵祭。我们每个是祭司，主耶稣是大祭司。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很多地方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大祭司，我们都是祭司，主就带领我们来侍奉神。那么至于王，我们都有王的生命，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在里面，那都是王的生命。但是至于你能不能够做王，那是一件事情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做王呢，就是在千年国度里面和主耶稣一同做王一千年。那么启示录的二十章就告诉我们哪一些人他们可以做王，你有王的生命不一定就能够做王，好不好？如果你爱世界，好不好？你就不一定是爱主了，好吧？这个每个人的情况就不同了。但是先知是没有了，新约就没有再先知了。好，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受了膏了。那么现在要请你读一处圣经，请你读新约的雅各书。 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好了，那么这节圣经我们要注意了，雅各这一个人，他当时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这个雅各这个人，他是守摩西律法的，所以把旧约的他就带到新约来了，看到没有？他说有一个人有生病了，你就把长老找来，长老就来油来抹他，就是外面的旧约的做法要用油来抹。今天我们新约要不要油来抹？不需要了。圣灵，尤其是圣灵代表圣灵，今天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看到没有啊？所以我们今天不再需要有人来用油来抹我们，他这个是旧约的做法。因此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他有的说法我们要特别注意，好不好？看来新约不走这条路了。那么新约我们病了以后怎么办呢？刚刚我们说，我们刚刚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主耶稣的名已经赐给我们，他这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那我们来读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三节读到十四节，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三节读到十四节。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好了，奉我的名，我们这节圣经我们读过的啊，我们前几次读过，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都说了这个。我们那个原文是在主的名里面来祈求，好不好？在主的名里面来祈求，为了要儿子要父的荣耀，主就一定要成就，好不好？不需要请长老来给你抹油，对不对？你就把主的名，在他的名里面祷告，到父的面前去，到主的面前去祷告，主就要成就啊，主就要成就。因为这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好不好？所以今天一个人病了，一个基督徒病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是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去，要他奉主的名祷告，主啊，我为什么得这个病，好不好？主一定会告诉他，你为什么得这个病。因为我们曾经说过，一个基督徒得病，有的时候我们是违反自然规律，神会告诉他，你奉主的名祷告，主会告诉你，你违反了自然规律。有的基督徒得病是神的管教，你向主祷告，主会告诉你，因为你不听我的话，所以你得病了。有的是撒旦的攻击啊，比方保罗就说了，撒旦攻击他，那么你奉主的名祷告，主会告诉你，这是撒旦的攻击。那怎么办呢？撒旦的攻击，我们就奉主的名抵挡撒旦，好不好啊？所以这里就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主的名非常重要。你看，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哥勒西书，我们来读第三章，十七节，哥勒西书第三章的十七节。
无论做什么， 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保罗怎么讲？无论做什么都要奉主的名，你说话也要奉主的名，行事都要奉主的名，千万不要说轻看了主的名，好不好？所以我们聚会，我们在祷告，最后是奉主耶稣的名，好不好？哎，就是你做每一件事情，你都应该奉主的名，一点错都没有错，好不好？哎，绝对不会说我多说了话了，好不好？不会的。你看会说话会做事都要奉主的名，都在主的名里面啊。这是保罗告诉我们，因为这个名是什么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最高的名，因为主耶稣受膏者。我们就在我们每一个都是奉这个名。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好不好？无论我们奉主的名求什么，看到没有啊？为了要父得的荣耀，主耶稣就会成就了。但是你不要忘记，一定有他的名，好不好？一定有他的名。好，感谢主。我想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主耶稣是受膏者，他是弥赛亚，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所以我们要为他做见证。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我们今天要为他做见证。今天父把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了，他而且有一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无论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为听见主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怎么样为主，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今天这个名就交给我们了。所以你看我们聚会的时候，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怎么讲？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这是我们绝对相信的。这里不一定要有一个牧师，不要、哦、所以有的人说牧师不来祝福我们这个聚会可以吗？可以，因为这有主的名，这是主的话，不需要、啊、我们一定和主连起来。他是受膏者，不但是他是受膏者，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也受膏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伯饼聚会，伯饼聚会，你是祭司，你就应该祷告，好不好？而不一定是哪一个人要来祷告，都该祷告，都该来感谢，都该来奉主的名，好不好？为什么？你是祭司啊，好吧。啊，感谢主吧，我就交通到这里。如果我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有啊，每一个人都是在祭司，每一个人都是受膏者。教会这么多，祭司这么多，受膏者怎么样带领教会走这条路呢？
好了，那就你来读一首圣经好不好？请你来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一节。
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
看到没有啊？现在要注意，我们都叫祭司，但是你要看见还有一位大祭司哦，好不好？啊，今天我们的聚会不是每个祭司来带领，是大祭司来带领，好不好？所以我们每个祭司要听大祭司的，不是听牧师的，也不是听某个弟兄的，那是听大祭司的。大祭司怎么来带领我们？他是借着圣灵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聚会的时候，圣灵一定要在教会里面运行，好不好？圣灵感动了你了，你就应该祷告了，好不好？你就不要怕，我等到祷告出来别人会笑话我，那不，几句话就可以了，好不好？
问题也出来了
啊，
有些人他说圣灵帮我讲几句话，圣灵要帮他讲几句话
啊，
两个来讲 要冲突了。
不要冲突。你讲完了以后，比方圣灵感动你，你不讲，圣灵就感动第二个人，他就讲了。所以好多时候北饼聚会啊，我们就，哎，好像感动我，我没有说，啊，哎，另外一个人就感动他了，他讲就是要我想讲的话，几句话，就是我刚刚要讲的，要我没有讲，他就讲了。有的时候一首诗歌，圣灵感动我，我要选这个诗歌，结果我没有选，圣灵就感动另外一个人就选了，你看到没有？啊，这里就是大祭司一定要在那里带领我们，好不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伏在大祭司的下面，好不好？圣灵会感动，不会矛盾的。所以假如今天我要想祷告，我没有祷告，那么另外一个弟兄他祷告了，他祷告的正是我要祷告的话，因为他已经祷告了，我就不需要我再把他祷告的话再说一遍，就不用了，好不好？因为已经祷告了。
我可以再讲一点呢，因为在温哥华很多教会呢是很多分立出来的，他说他要这样讲，他要这样讲，自己要出来做教会了，虽然讲有很多很多矛盾在里面了。
好，现在我们要看看教会的建立，一定要注意，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头哦，不是说我想立一个教会就立一个教会哦，必须基督要我去立，我才去立，好不好？基督要立一个教会，一定要感动许多的人，不是感动一个人，好不好？那就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个负担，为这件事情祷告，那是完全不同的，绝对不是说我要立一个教会，你要立一个教会，不行的。那么现在很多的教会都是上级的教会派人到哪里去传道，有些人信主了，他就在那里建立一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你注意，一定有上级的，是我是他派出来的，好不好？所以有上级有下级，这是错的啊！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的聚会，就没有上级和下级，是一杯倾心祷告主的人。那你可以读一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不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心欲，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么这就是说，教会一定是一批倾心祷告主的人，没有上级，没有下级，好不好？就是一批倾心祷告主的人。所以你要找一个聚会，一定要看这一批人是不是倾心祷告主的人，好不好？那就对了，好，没有一个目的的，好不好？不是我想到这里来得到一个什么好处，好，没有的，好不好？是这样。
就那个刚才讲到以弗所书跟哥林多前书教会的这个建造都是有这个先知的恩赐啊。那但是我不明白他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就是讲到这个十四章的第三十二节。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那这个下面这个先知是指什么呢？
好，现在来看，这里要注意一下，好吧？注意要注意的前面二十九节，先说二十九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一的就当称师明辨，若旁边的做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背口不言， 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这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全免。好，再下面再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就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什么叫做先知的灵？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先知是一种恩赐，对不对？圣灵给你有这个恩赐，你就有这个恩赐。比方说我们在座的有三个人都有这个恩赐，圣灵也许就感动第一个人要他来讲，哎，他就觉得有负担讲了，但是一讲讲讲他就讲完了，没有话了，你就不要继续讲了，你就让别人还要继续讲啊，这就是先知的灵来带领了。先知的灵就是圣灵，好不好？带领你讲多少就多少，你不要说我一直要讲完，你不要，因为我们都可以讲，要所以保罗在讲，你讲了以后，圣灵感动别的人了，圣灵就没有给你话了，你就不要再讲了，你就让圣灵来带领别的人来讲了，这就是顺服先知的灵了，好不好？先知灵就是圣灵来带领的，好，所以这里提到，所以一个可以。每一个人来做先知讲道，我想这个，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是讲到有一种特别的聚会，是使用恩赐的聚会，这个聚会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没有，以后我们应该学一下，好不好？应该学一下啊！所以我们弟兄中间有感动的就可以来，好不好？这个非常重要，好不好？这个是我们就学了啊，
先要有一个祷告会
啊，什么？
先要有个祷告会才能进到。
对对对，当然我们祷告是很重要的，好不好？把这一件事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为这件事情祷告，就是主啊，给我们一个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有一种聚会，就是运用恩赐的聚会，求你给我们预备。比方我们星期五晚上，我们就可以。啊，不一定一个人来讲，啊，就是圣灵感动，啊，带领几个人都可以讲，好不好？那么，这个就很重要，很重要，就是圣灵的工作，好不好？好，请讲。
那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我们刚才读的，
好，
就是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业的，对不对？那第一、第二、第三。是根据什么来排序的呀？是根据重要性呢，还是说人数的多少呢？
好，现在我们来说第一、第二、第三，那就请你要先读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啊，你看看哈。师姐他所赐的有使徒，看到没有？先是说使徒，后面第二就说先知了，对不对？跟那个次序一样，对不对？啊，第三就有传福音的，第四有牧师和教师，好不好？我们稍微把它解释一下，使徒不是一个恩赐，只有这里使徒不是恩赐，使徒是一个职分。好，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那么就请你来读《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好，慢慢好，大家来找《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好了， 你看在安提阿的这个教会，这里头有五个人，好不好？你数一数，正好五个人。这五个人，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祷、进食的时候，圣灵就说话了，对五个人说话，就要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工，看到没有？但是这五个人都有恩赐，是什么恩赐呢？前面讲，先知和什么？和教士，没有说到使徒，好不好？有先知的恩赐和教士的恩赐，先知是一种恩赐，教师在原文就是有教导的恩赐。好了，这五个人里面，他们有人就是有教师，有人有先知的恩赐，然后就派他们其中两个人出去了。两个人出去以后，那就请我们读十四章，读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两人，二人在以哥念同信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
好了，你看这两个人，他们就在以哥念进了犹太人的会堂，对不对？讲到了以后，他们那里面有的人就信主了，有的人就反对他们了，所以最后这里就讲了，他们就叫使徒了，看到没有啊？这两个人就叫使徒了，看到没有？他们的恩赐，恩赐是先知和教士，对不对？现在怎么把它叫做使徒啊？使徒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恩赐，神分派你，圣灵分派你去做工，你就叫做使徒了。使徒啊，不是一种恩赐，使徒是一个职分，什么职分？就是圣，你有恩赐的人，神派你出去做工，你就叫做使徒，看到没有？这里就叫做使徒了。所以在圣经里面的使徒都不是恩赐，使徒，所以设的第一是使徒，使徒就是有恩赐的人，神差遣他出去做工，他就叫做使徒，但是他的恩赐不是使徒，好不好？比方这里两个人，他们出去，可能有一个人是先知，有一个人是教士，好不好？他们出去以后就叫使徒，啊，所以这里圣经里的意思是这样的。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不是选了十二个使徒吗？那个使徒原文的意思，使徒的意思就是差你出去做工，就叫做使徒，好不好？使徒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他所一说到就是先是他所赐的有使徒，使徒不是恩赐，后面四种人是恩赐，四种是什么人呢？好，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士，这四种是恩赐，好不好？所以刚刚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他说第一是使徒，好不好？这里没有说使徒是恩赐，好不好？只是他的教会里设立的，好不好？第一是使徒。因为弟兄姊妹，今天都是神把使徒拿来向我们来做工，向我们传福音，我们就接受了，好不好？每个使徒都有他的恩赐，你比方说现在有的使徒就有传福音的恩赐啊，我们中国也有很多有传福音的，有传福音恩赐的人，啊，来传福音，啊，神就给他，他有传福音的恩赐，他来传福音，很多人听福音，很多人信主，神派他出来传福音，有的时候他到中国来传福音，有的时候他到印尼去传福音，他走到哪里，那就是使徒，使徒是一个职分了，好不好？但是恩赐那就不同了，他有传福音的恩赐。 啊，这就不同了。所以刚刚我们说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对不对？啊，然后下面就说底下就有行异能的，好不好？啊，这是不同了，那是恩赐不同了，好不好？
是不是就是说，所有的信徒都有至少一个恩赐？
对对对，都有恩赐，每个人都有恩赐。所以你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就讲，他给我们的恩赐就是银子啊，至少都有，不是几千两嘛，有五千两的，有两千两的，至少都有一千两。一千两的话是最少的恩赐了。有的人就把自己的恩赐看得太低了，我比不上五千的，那么我聚会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恩赐拿来隐藏起来，这就不对了。所以本饼聚会啊，感动你，你要说两句话也可以，说三句话也可以，好不好？哎，那就是你有这个恩赐，深感动，啊，那就应该来用你的恩赐来侍奉。
那他说这个第一、第二、第三，是不是说最多人是先知？
啊，
然后他是不是说人数最多的是先知，其次人数呢就是教师，然后再就是行异能的，然后最少。就是说这种恩赐给的最少的是那种，比方说说方言的，他就把说方言放到最后，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哈，特别是说到先知这个恩赐啊，我们来读一读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要读到第五节，好不好？要读到第五节。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
好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保罗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先知讲道，看到没有啊？都有这个先知的恩赐。其实那个先知这个字在希腊文是做先知讲道，旧约才有先知的恩赐，才有先知的职分，新约都叫做恩赐，好不好？应该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做先知讲道，所以保罗就把先知要摆在前面，说方言要摆在后面，看到没有啊？因为说方言，你没有人给你翻译，人家都听不懂，你讲什么呢？所以保罗说，没有人翻译，你就不要讲话，好不好？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任何人都多，而在教会里面，这个他最后就讲到了，他说，去看看就是这一章。第十九节，第十八节到十九节，好吧，我们读。
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
你看到没有啊？你说一万句方言都没有用，人家听不懂。你不是说五句教导人的话，那就是先知讲道了，好不好？哎，这个很重要。你是做先知讲道，好不好？感谢主，啊，所以这里就他说他的次序就是这样摆起来的，好不好？
重要，根据重要性。
对对对，很重要，好不好？好的，差不多。
就是那个意思啊，很多都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那怎么办？
什么？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恩赐。
哦，恩赐哈，这个恩赐，我们怎么知道我有这个恩赐？恩赐一定要在教会的聚会里面显出来的， 因为在聚会的时候圣灵就会感动你，好不好？一感动你这个聚会就问题就来了，就好了，好不好？你看啊，像我们有我们有的时候星期五的聚会啊，那么有的人就我记得有个主有个星期五晚上我们的聚会，就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就提出来就是操练身体，好不好？他就说到那个操练身体的时候，他是念瑜伽，对不对？好了，那么马上有弟兄就说出来了，好吧？他就觉得你这个说法是错的，哎，这就很自然了，圣灵就带你了，好不好？哎，这就很好，好不好？哎，所以感谢主吧，这就哎，我们在聚会里面，但是我们一定说真理的时候，一定有圣经的根据，不是两个在争吵没有用处，我们不吵。但是我们可以把圣经拿出来，你有圣经的根据，那就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好不好？啊，这个很重要，好不好？
那如果那个人的承诺不差你信奉的话，那怎么是个大恩期呢？
哪一个？
如果一个基督徒从来不参与侍奉，
哦，
他有恩赐。
侍奉，比方说，我们就所以，假如我们刚刚就讲，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聚会，是使用恩赐的聚会。那个聚会就谁都可以讲话，好不好？没有禁止你，你讲话就是侍奉了，好不好？可以参加侍奉，没有问题的。我们应该是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侍奉，好不好？所以你看我们星期六你就弹钢琴了嘛，对不对？好不好？然后就参加我们的侍奉，参加大家的侍奉嘛，一点不要拦阻。今天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一起聚会，你都可以做祭司，好不好？有祭司的身份，你就是侍奉嘛，每个基督都是祭司，好不好？可以可以求，好不好？可以求，好不好？好吧，那是不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因为时间过了，好，我们。